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事工，本课程将带您探讨如何建立教会整全青少年事工。林真儿主持。
在基督耶稣里，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还好吗？非常的欢迎您再次走进良友圣经学院，和真儿一同来学习青少年事工这门课程。是的，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今天呢，已经是这门课程的第18课了。我们非常的感谢主，在过往的日子呢，他丰富的与我们同在，他也开启我们的眼睛，增加我们的智慧，让我们明白了解了青少年孩子特殊的本质和需要。也相信借着这些知道和了解呢，渐渐增加我们对他们的爱、接纳和包容。正而最大的盼望就是能够借着这门课程，使我们能够真心的去爱这群孩子，对他们的生命有负担，并且愿意在神面前顺服下来，把自己摆上好像五饼二鱼一样的，可以喂饱许许多多的青少年孩子。在过去的几次课程当中呢，正而和您在一个建造人并不是建造事工这样的大的原则之下呢，我们讨论了如何设计规划青少年事工，如何建立一个青少年事工的团队，如何和青少年孩子们建立那种紧密彼此互相信任的关系。那真儿呢，也为您插播了采访到的资深的青少年辅导孙叔叔夫妇他们的访谈和他们经验的分享。如果您针对课程或者是他们的分享或者是真儿的分享有些什么样的疑问，有些什么样的感想呢，都盼望您可以写信来告诉我们，请致信给良友圣经学院的林真儿收就可以了。非常的期待可以读到您的分享。在上一次课程当中呢，我们来了解了如何和青少年孩子建立紧密信任的关系。那真儿也在课程当中呢提出过，我们所提供的那些建立关系的原则呢，不仅仅是和青少年孩子建立关系，那是所有人际关系的原则。想要做人的好朋友，想要成为人的一种可依赖、可信靠、可尊敬的对象，那么我们就需要有以下这些原则。正儿今天呢，再次重申，盼望可以对您建立您的人际关系有很好的帮助。首先呢，就是 be adult， 做个成熟的成年人，令人尊敬，也可以令人信赖。第二呢，是 be assertive。做一个坚定自信的人，坚持自己的原则，持守真理，在这个上面呢绝不妥协。第三呢，叫做 be available， 做一个友善亲和的人，可以随时愿意提供给他人真诚的帮助和友谊。第四呢，叫做 be active， 做一个活泼主动的人，积极活泼主动热情，成为他人的一种影响力。第五呢，叫做 be affirming，做一个正面肯定的人，鼓励肯定，正面乐观，用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呢，让人对生活对生命呢产生一种很正面的看法。最后一点呢，叫做 be aware， 就是做一个敏感智慧的人，有机智有敏锐，并且呢有很强的洞察力，可以在与人交往的过程当中去体恤别人的软弱和别人情绪的变化，并且呢也能够对别人的需要保持敏感。这些呢不仅仅是会帮助我们成为青少年孩子的好朋友，也会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上做光做盐，成为许许多多在需要里面，在痛苦当中，在挣扎当中的人的一个随时的帮助和鼓励。并且呢，借着我们的爱、鼓励、帮助和带领呢，可以最终使他们回到父神的那里，回到创造他们、爱他们、拯救他们的神那里。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地上建造关系的最终的目标。那今天呢，正儿要来跟您谈一谈如何向青少年传福音。在课程开始之前呢，正儿还是一样的邀请您跟我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在这个地上给我们的大使命，让我们成为您的代表，成为您在这个 地上的话语的出口，帮助我们真的能够往普天下去，使万民都能够做你的门徒。主啊，倘若你把这群小羊交托在我们的手中，你也帮助我们把他们每一个人都带领回您的国度，带领回您的羊圈，帮助我们了解如何向青少年孩子传福音，尤其是这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成为他们每一个人在年轻的生命当中都必须问的问题。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实在是软弱、无知和愚拙，我们不知道当说什么，不知道当怎么样行，所以求主你的恩典扶持我们，把你要说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口中，把我们要做的事情也让我们有顺服的心，可以按着你的话语去行。谢谢主的恩典，下面的时间与我们同在，你坐在宝座上得到一切的荣耀，祷告奉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是的，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正如我们每一个人当初回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呢，我们都是问了自己这个生死攸关的问题，究竟不信主会带给我们什么，而信了主之后又会带给我们什么。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是考虑了详细周全，并且深深的知道这个答案的意义在哪里之后呢，我们才做的这个决定。正儿还记得自己在信主的时候呢，有这样的一段经文给正儿的震撼非常的大。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说，人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若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信仰，没有基督的信仰，没有真正的得救的话呢，我们就没有生命可言。这实实在在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如果我们的青少年事工里面没有福音这个核心存在的话呢，这个青少年事工就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事工。所有的事工生死成败呢，就在于它有没有涵盖了福音的内容，有没有把福音作为事工的核心。正而在以前的课程当中也提出过，基督教的青少年事工和其他所谓的青少年活动、青少年团体最基本的、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福音的问题。如果我们没有谈及主基督耶稣的救恩，没有谈及每一个人的罪，没有谈及我们需要神的拯救，没有谈及福音这个生死攸关的问题，那么这样的青少年事工呢，它就必定是死的，因为没有生命存在。同样，福音也是有关于每一个青少年孩子永生的问题。如果我们只关心他目前的状况、目前的困难、目前的困惑、目前的困扰，那么我们就不能够真正解决他在永恒里面的问题，这才是最大的问题。所有的青少年事工可能都会某种程度上帮助到青少年孩子面对解决他们现在的一些问题，可是唯有在主里面，在基督耶稣里面的青少年事工才能够真正的解决孩子们生命内部的问题，才能够解决孩子们永生的问题。这是青少年事工和其他社会青少年组织的最基本的差异。所以说，青少年事工当中的另外一个最大的挑战呢，就是要向孩子们传福音。那么青少年孩子接受福音呢，的确是有一些的拦阻和障碍。然而真儿也说过，在这个年龄段呢，是比较容易导向他们神生方向的，比较容易帮他们建立信仰的一个阶段。过了这个阶段呢，要向他们传福音，那就更加的困难了。因为呢，人自以为是，并且自己觉得自己成熟了，就更难接受福音了。虽然对青少年孩子传福音呢，的确有些障碍，但是这些障碍呢，只要我们知道之后呢，并不是不可逾越的。我们现在来看看青少年孩子接受福音到底有哪一些的障碍。首先呢，他们是处于一个自我膨胀的年龄和年代。我们在分享他们的生理变化、心理变化的时候呢，就提过了，这个阶段呢，他们非常的以自我为中心，因此呢，他们考虑到底什么事情是跟我有关的，和我无关的事情呢，我并不去特别的关注，也不会去花上时间和代价去思考。因此，只要我们在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呢，去针对他们的个人化， 因为我们的福音是个人化的，每一个人都需要思考自己与救主之间的关系，不是因着父母，不是因着师长，更不是因着青少年辅导，乃是因着他自身需要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因此一个自我膨胀的年龄和年代呢，反而很容易帮助他们了解自私的罪性，还有自己是如何的需要主。第二个障碍呢，就是他们不能够严肃的思考问题，这也是需要来帮他们克服的。训练他们的思考，挑战他们的思维模式，也让他们从小呢就学会从神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做一个思想者，而不是做一个接受者。尤其对我们中国的教育文化来讲呢，通常是喜欢填鸭式的教育，让孩子们死记硬背一些东西，而不帮助他们学会思考。那么青少年事工呢，就需要帮助孩子们来学会严肃认真的思考问题，常常给他们一些挑战生命的问题，挑战他们的思维，挑战他们的接受能力。还有呢，青少年孩子呢，注意力很容易被分散，他们可能注意力呢只能够30分钟、40分钟就了不起了，所以呢我们需要在非常有限的时间里面带出非常重要的话题，千万要把握住那一个 moment 那个时间，而不是呢紧紧抓住你的孩子啊，是抓住那个机会能够将生命之道栽种进去，因为他们的注意力非常容易被分散。还有青少年孩子呢，现在面对了一个很大的社会挑战，就是他们的家庭生活不和谐，很多的父母亲离异，或者呢是从单亲家庭里面出来的，因此他们没有那种爱的安全感，他们需要被爱，需要被呵护，需要被鼓励，这也是他们不了解为什么神设立婚姻却让人在里面痛苦，在里面挣扎，在里面破碎，很多时候呢他们心里面对神有苦读，有疑惑，这些呢都是青少年辅导需要注意，需要去解决的。还有呢，青少年孩子呢对圣经知识呢不熟悉，所以他们非常的容易断章取义，有些时候他们了解一点点之后呢，他们就以为他们已经了解了全部了，因此在青少年事工里面呢也需要有一些介绍整本圣经的课程，让他们对整个圣经的来龙去脉呢有个大的图片，有个大的框架，以至于他们不会在信仰的过程当中呢出现偏差，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还有呢，青少年孩子呢很受同龄人的影响，如果他交到了好的朋友呢，他会很容易受好的影响，如果他的朋友里面呢都是一些不信主，并且呢对信仰并没有什么严肃思考的人呢，他们也很容易遭受这方面的影响。因此青少年团契需要提供给他们友谊，让他们能够在团契里面，在属主的弟兄姐妹里面找到自己同龄人的这种支持和鼓励和帮助。还有青少年孩子呢也不愿意在人面前承认信仰，因为有可能他们觉得尴尬，有可能呢他们觉得自己做不好呢会被人嘲笑，或者是呢甚至有一些孩子觉得会使主的脸上蒙羞，因此他们不愿意在人面前承认他们是一个基督徒。那所以呢传福音的时候呢也需要帮助他们了解神看重我们的内心，也需要鼓励他们，忍耐他们，等候他们，不要去逼迫他们，让他们一定要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信仰的壮举来。当然了，青少年孩子呢还容易对生命对生活有些错误的理解和概念，因此在传福音的时候呢也需要着重于帮助他们从正确的角度去思考生命，去思考生活，帮助他们呢重新建立一套正确的生命观、生活价值观等等，这些都是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要让他们了解的。在他们对比了错误和正确之后呢，相信每一个聪明的孩子他都会做出一个聪明的决定来。 当然还有孩子们觉得教会无聊啊，一来到教会呢就打瞌睡，就觉得无趣。那这些呢，正儿都在以往的课程当中呢提醒过了，因为这段时间孩子很怕无聊，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些精彩的变化，有不同形式的查经，有不同形式的活动的内容，最重要的是让他们了解福音的内容，这就很好了。从各种角度用各种方法来帮他们了解福音，这就是最重要的。还有呢，有些青少年孩子呢对神有错误的印象和认识，也许是受他们家庭的影响或者是社会的影响，他们觉得的神呢可能跟菩萨差不多，可能跟那一些迷信差不多，所以呢他们对神没有真实的了解和认识。那么真儿就鼓励青少年辅导呢要把我们所信的神完全的全面的介绍给孩子们，让他们看见的是独一无二的真神，是在天地之间唯一的神，完全不是别的宗教、别的信仰、别的那些假神所提供给他们的那种对神的形象的认识。所以这个呢，也是传福音的时候需要注意的。那么向青少年孩子传福音的原则有哪些呢？正儿在这里呢，就跟大家分享四点。首先呢，要随时传递生命之道，不仅仅是在活动时间，在查经时间，是任何时候任何机会，只要看到青少年孩子有这个兴趣，就需要撒下种子，不断地去把握住机会，对孩子的需要敏感。有位非常好的青少年辅导呢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 Seize the moment, not your teen, 就是抓住机会而不是您的青少年。好多的青少年辅导呢害怕人不来团契，所以呢紧紧地抓着他们，不给他们自由，但是呢却忘了我们需要抓住的是机会，是向他们传福音的机会，是挑战他们对信仰的认识的机会，是带给他们生命之道的机会。在任何时候，当孩子们表现出他们的软弱，希望寻求你的帮助的时候，你就要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借着祷告，借着传道，借着分享自己的软弱，借着分享见证，借着分享神的话语，借着分享一切其他的弟兄姐妹的经验，就是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为基督救一些人，总要把基督的福音传开去，随时随地传播生命之道。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种子什么时候就会发芽生长，你只需要负责忠心的去播撒这个生命之道的种子就可以了。这个呢，就是向青少年传福音的第一大原则，随时传递生命之道。第二呢，叫做先松土再播种。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你要先建立关系，先让他们呢对你有释放的心态，有开放的心怀，让他们呢相信您，信任你，让他们呢愿意向你述说他们自己的需要，他们自己的软弱。那这个就叫做松土以后呢再播种。每一次的团契小组，每一次的活动呢，你可能需要一些破冰的游戏，让他们的心是松动的，那他们的口才会松动，才会告诉你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当他们松动之后呢，你才有机会把种子撒下去。我们大家都知道撒种的比喻，当种子撒在好土里面的时候呢，就可以结实百倍。这个好土呢，就是我们需要不断的浇灌松动，使他们已经预备好了能够接受这个福音之种。这是向青少年传福音的第二大原则，先松土再播种。第三个大的原则呢，也是真儿不断的提醒所有的青少年辅导的，就是我们的榜样的力量。榜样，榜样，再榜样，我们不断地活出基督的生命来，不断地活出一个真实活泼的信仰来，让孩子们看见我们不是在纸上谈兵，我们实实在在是活出来了，实实在在是真实的。那这个信仰呢，是改变生命的，而且呢，让孩子们看见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无论任何时候都照常显大。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及时的去寻求主的帮助？当我们在病痛当中，我们是不是充满喜乐，满有盼望？ 当别人误会我们，当有一些困难挫折来临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完完全全的学会交托，并且学会去宽恕，学会去爱，这些呢青少年孩子都看在眼里，比我们说十句更来得有效，就是我们的身教胜于言传。如果我们想要帮助我们已经信的青少年孩子学会去传福音，那么我们也要让他们看见我们传福音的热忱，无论是得时不得时，都要去向人传说神的道，传说基督的福音。比如说当我们带着孩子在外面做社工做义工的时候，我们看到社会上的一些人群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向他们开口传扬神的道。孩子们都看在眼里，他们如果看到青少年辅导是一个传福音的人，是一个时时刻刻有使命感的人，那他们呢也会渐渐的学习向别人开口去传播福音。这就是向青少年传福音的第三大原则，榜样榜样再榜样啊。最后一个大的原则呢，就是我们如何去传讲福音。这传讲福音的三大组合呢，是缺一不可的。首先，我们要让孩子们知道，唯有基督耶稣是救主。第二呢，就是罪的工价就是死。传讲要传讲的清楚，除了基督的救恩、神的恩典、神的慈爱之外呢，要把人的罪讲得透彻，不能说人只是不完美而已。罪就是罪，是赤裸裸的，是带给我们死亡的罪，要让孩子们对罪有深刻的认识，对基督的救恩就更加的能够领受，更加的能够珍惜。那么第三呢，就是人人都需要与主建立关系。这三大的组合呢，在传福音的时候缺一不可。第一是基督耶稣是救主，唯有基督耶稣是救主。第二，罪的工价就是死。第三呢，每一个人都需要与主建立关系。帮助孩子们在这三件事情上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以至于在他们未来的生命当中呢，不会失去救恩的盼望，他们能够扎扎实实的在救恩之上建造他们未来的人生，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感谢主，今天我们仍然是有孙叔叔夫妇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他们所看重的、所认为重要的事情和真儿所认为重要的事情是否是一致呢？他们如何看待青少年孩子在主里的生命呢？下面呢，就来听听看他们的分享。
对我来说，为青少年事工或是任何其他的事工啊，要来定义他的成功与否呢，是蛮困难的。为什么呢？我是觉得我的恐惧就是说，一旦我想到了成功，我就很容易陷于自满的一个情况，一个陷阱里面。那当然了，当我看到我们青少年他们的人数在增长的时候，我心里面当然是很兴奋了。可是我觉得让我更得到更满足的呢，就是听到青少年们他们得救的见证啊，而且可以看到他们受洗归主。我为这些经历更是觉得感恩，因为我知道这是神给我的一个福分，也给我这样子一个荣幸，能够成为他们在他们信心之旅的一部分。
所以说您觉得最大的成功就是看到孩子们生命的改变，这就是成功，因为在神的眼中是成功的。
在做青少年事工，他们在学校里面可以得到很好的成绩，或是在他们的课外的活动有很好的成果表现，这些都是让我们可以为他们感到骄傲的地方。就好像自己的小孩一样，如果他们在学校的成绩很好，或者是他们这个音乐上面或者是体育上面都有很好的表现，我们当然是为他们感到骄傲。
是，
可是对我来讲，这并不是一个成功的一个关键，一个他的一个因素或者一个 factor。
对，
而对我来讲，真的是唯一让我能够得到心里面欣慰、觉得
喜乐的
就是说。 他们真的是在主面前，他们决志说要接受他成为他们个人的教主。
所以从正儿来看呢，孙叔叔和孙阿姨一定常常有成功的经验，因为每一次都有很多的青少年孩子决志归主。那相信每一次这个过程对你们二位来讲都是一个极大的安慰和鼓励，一个奖赏。
真的是我们当尤其是看到有的孩子，当然我们知道很多孩子呢，他们其实从小是蛮顺服在基督徒家庭长大的，其实好像从外表看来呢，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所谓太大的转变。那我相信家长们自己心里比较清楚，说我的孩子是从哪一种情况转变到哪一个情况。可是尤其是当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自己，我们都知道这个孩子以前是怎么样，
很困难，
很困难的，很困难去，不但是跟家人的相处很困难，有的时候甚至来团契也是有时候来不是很稳定的这样子。当我们看到这样子的孩子呢，当他们一旦接受主，然后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的时候，那种感动跟那种喜乐，真的是没有办法用一个言语来形容的。那我想到刚才我先生讲到说，就是说讲到他们在其他课外，就是课堂上或者课外活动一些表现，我相信对我来说呢，就是说他可能也想要表达，就是说这些东西呢，我们替他们骄傲，替他们感到高兴，可是总觉得如果说他们没有在把这些呢当成荣耀来归给神的时候呢，那这是一个遗憾。因为这个是我们等于说这个人生上面的一种所谓今生的一种骄傲。可是如果当他们这些孩子他们能够信主然后归于主名下，受洗归主名下的时候，我们相信他们会把这些神给他们生命上所带来一些才能，带来一些成就，他们会转而把他把这个荣耀归给上帝。我相信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看到一种成功的一个就是一个因素，一个转变，就是说孩子他们知道这些都不是他们靠着他们自己，而是说是神在给他们的，然后进而他们可以以后也许慢慢当他们成长以后，他们也可以用神给他们这些才能，然后以后进而来服侍
神。所以我相信这是教会的青少年事工和任何其他社会团体当中的青少年的活动的本质的差别。
另外我觉得一个成功并不是说在某一件特别的一个事情，或者他们一个特别的一个
很重大的
event。
嗯哼，
我是觉得成功它是有很多很多小小的进步而加起来的。每次当我看到一个青少年，他如果在某一件事情上面愿意踏出一个信心的那个脚步就是他们能够稍微好一点，稍微愿意去更信靠神，这一点一点的加起来，我觉得变成一个成功
的经验
那样。
是，就好像生命的栽培是种树的一个过程一样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孙叔叔和孙阿姨的分享，但愿神借着您二位继续的来赐福给许许多多的青少年孩子，也愿神借着这一门课程还有孙叔叔夫妇的分享呢，继续赐福给收音机前的您，好使您还有您未来服侍的青少年孩子都一同蒙福，一同经验在主里的这种成功的喜悦。好的，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